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东能源网一夜崩塌，伊朗展开了无差别的报复，连续攻击以色列、沙地等九个国家。伊拉克3100兆瓦的电力瞬间归零，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城陷入火海。但是真正恐怖的是，川普的真相社群平台发布了200字贴文，他直接对伊朗下达的地质毁灭的终极威胁。美军2000亿美元夺岛计划今日正式浮出水面，中东局势已经彻底失控了。就在以色列重创伊朗的南帕斯气田后不到24小时，伊朗发动了无差别的报复，一夜之间，以色列、卡塔尔、沙地、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约旦、阿曼、伊拉克整整九个国家的能源和军事目标遭到了猛烈的打击。这个不再是局部的军事冲突，这个是中东正式进入互毁能源命脉的残酷阶段。灾情最严重的是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的拉斯拉凡工业城被导弹直接命中起火。这座城市掌握住全球20%的天然气出口，现在复工遥遥无期。讽刺的是，卡塔尔原本是伊朗的海湾地区最大的盟友。现在卡塔尔在外交部直接反面，下令所有的伊朗军事和安全人员24小时之内滚出多哈。伊朗的策略很明确，以能源战反制能源战，他们直接切断了对伊拉克的天然气出口，导致伊拉克电网瞬间损失3100兆瓦的电力，数百万家庭和医院陷入了黑暗。海湾国家遍地是油气田，现在反而成为了软肋，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率高达90%到96%，这个可以救到人命，但是就救不到天然气场。即使是一个细细的导弹碎片，一旦跌咗喺极度易燃烧的石化设施上面，停产率亦都是100%噶。伊朗革命卫队不需要导弹精准命中，碎片的连锁反应就足以令全球的尿素和化肥价格在上天。面对呢场能源危机，川普总统做出开打至今最为犀利的战略布局。他哋开记者会，只是发了一篇大约200字的真相社群贴文。有分析认为，川普直接重构了整个波斯湾的安全架构。川普先是同以色列的空袭切割，表示对以色列空袭帕斯南不知情，然后在卡塔尔天然气设施周围拉起了一道防线。川普警告伊朗，卡塔尔同这一场冲突无关，只要你再敢掂一下卡塔尔，美军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彻底弹炸毁伊朗的南帕斯气田。战略分析师 Shanaka Pereira 认为，川普这一次是在威胁地质上的相互保证毁灭。Pereira 指出，伊朗的南帕斯和卡塔尔的北方气田共享一个地质储层，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格，彻底炸毁伊朗那边会引发灾难性的地底压力迁移，直接会废了卡塔尔几十年的天然气命脉。川普现在是告诉伊朗，你再打卡塔尔一次，我就毁了你的气田，不理后果有几惨。 Pereira 直言，川普这个威胁之所以绝对可信，正正是因为这样极度不成比例，他人会没了虚张声势，川普就此为这场能源战设的上限，令他不会过度升级，引发毁灭性的后果。川普的逻辑极度冷血，一是停止攻击美国盟友，一是大家一起承受几十年的天然气的代价。战争的代价已经是全球经济失血，如果你以为这场战争快将打完，那你真是大错特错了。美国根本没有停手的打算，川普刚刚紧急签署在为期60日的赦免令，暂时终止琼斯法案，准许外国船只在美国本土运输能源，这个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代表着白宫预判目前的能源冲击和供应链断裂将会持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根据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正式向白宫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超级补充预算，要求国会立即拨付这笔款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开战12日，美军烧了165亿美元。换句话讲，五角大楼目前申请了这笔天文数字预算，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冲突的总耗资。这2000亿美元不是用来撤军，而是要扩大战争规模。CBS 最新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针对伊朗的陆地作战准备。还有消息说，华盛顿内部已经在讨论登陆并夺取哈尔克岛的具体方案，准备最终由美军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已经不是单纯针对伊朗，而是美国在重塑全球帝国版图。 想象下呢个画面，当美军实质控制在中东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周围有亲美的南非，马六甲周围是新加坡，再加上巴拿马运河，美国在短短一年之内复刻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掌握全球经济军事要道。目前这场大棋才行到一半，中东的火还会烧得更旺。
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这些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十八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而家买补气十八味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噶，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
目前中共军队清洗的余波仲喺度震荡。视频人蔡慎坤爆料话，继张友侠、刘振立、官宣被捉，同埋一大批现役上将、中将消失之后，17号又有5位退休上将被带走调查。呢种高强度的清洗令军队高层人人自危，陷入了一种人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位的集体焦虑。不单止老将面临压力，年轻将领中亦都出现了倦怠同埋人心松动的趋势。随住习近平逐渐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有最新一个传言话，有17名中共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出访的时候趁中途转机集体失踪消失。消息话，这些中共官员首先是同外国情报机构提前取得的联系，然后在外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中途以跳机的方式投诚，亦即是取得的政治庇护。持平人陈破空认为，中共官员选择叛徒的对象是美国，他们本来是没有资格取得美国的签证或者绿卡的，但是如果反叛中共并且向美国提供机密，就可以得到豁免。陈破空说，在国内亦都可以叛徒，譬如说火箭军的高层集体通美，将火箭军的机密完整弹给了美方，随后习近平恼羞成怒，全面清洗了火箭军，连替换上去的人后来都被捉了。他表示，这几年这些上将纷纷弃暗投明，军工系统人员和科学家亦都在叛变，包括军工系统、工程院院士，凡是同军事相关的都在落马，而其中一个重大的背景，不是泄密就是叛徒。在最近3年的中共军工系大清洗中，中共计有10间军工央企高层落马，至少10名两院院士出事，而最新一位被除去院士头衔的，还有被称为歼20之父的杨伟。另外，近期有消息传出，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顶尖材料专家方岱玲院士去世的。据南华早报报道，上个礼拜中国社交媒体开始流传一张 S 告相，上面写住方岱玲已经在2月27号因病去世，终年68岁。方岱玲不单止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亦都是科学院院士，长期研究航天器、先进发动机和超强材料，被视为中国高超音速技术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份 S-Go 据称是贴在北京理工大学一个研究所的白板上面，而官方说方岱玲是在南非突然遭遇意外。方岱玲研究的高超音速武器是中共用来突破美国反导系统的杀手的，这种武器会在大气层入面以5倍音速飞行，表面温度会高达几千度，而方岱玲研究的材料就是用来保证导弹不会被高温烧毁的。但是对于方岱玲的离世，官方不单止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甚至连新华社的通稿都没有发布。持平人江峰认为，这个意想不到的意外往往就是特工清理门户的代名词。他指出，结合目前的中共军工系统大清洗， 我哋唔难推测出方岱伶所负责嘅高超音速材料项目绝对出咗天大嘅丑陋。而喺目前嘅严打风暴之下，方岱伶可能都察觉到危险，准备咗南非借机出逃叛变，结果被截杀咗。另外，对中共嚟讲，唔单止系自家后院起火面临压力，中共嘅盟友伊朗政权都正喺度迅速崩塌，领导层接连被打击，官员们都面临紧制裁。随住美以联合对伊朗嘅实施之路行动进入第20日，美国已经打击咗120多艘伊朗嘅海军船舰。伊朗水面舰队目前已经唔再构成威胁，佢喺11艘潜艇都已经全部被摧毁。19号，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美国已经开始冻结伊朗高官嘅银行账号，而且已经有核心部门嘅官员叛逃。佢话伊朗政权正喺度崩溃，人民都开始喺度反抗佢哋。我哋而家知道伊朗领导层嘅银行账户喺边度，呢啲账户正喺度被冻结，我哋会继续持有呢啲账户，睇下边个会主动投诚。有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嘅打击实际上打击嘅系中共，因为从呢件事上面，北京好容易遭受经济同政治损失，同时呢、这个亦都暴露咗佢无力对抗美国嘅中东地区嘅力量。中国货运代理商魏桥表示，往年在中国新年过后都是国际航运的高峰期，很多货主会趁着年假结束将积压的货物订单加工出来再发去国外。他表示每逢春季航运，自己每个月都会订大概10多艘船发去中东，但是自2月底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以来，自己已经损失了差不多20万美元，航运公司也都同样压力巨大。华东某船务公司负责人廖先生表示，对货运公司来讲，每条船在海上几漂一日，就会产生20000美元左右的损失。另外，虽然中共一直都没有承认近期有向伊朗提供过任何的协助，但是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北京当局暗中对德克兰的长期支持，亦都很可能成为伊朗维持国内局势和政权存续的关键。但各位观众朋友，中共现在面临内忧外患，你认为他还会不会继续暗中支援伊朗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
传出消息啊，话寻日18号，习近平喺北京紧急会晤嘅土库曼斯坦嘅领导人，试图咧要藉由扩大天然气合作，佢寻求填补目前造成嘅能源缺口。佢喺官方发布嘅通稿当中，中共亦都首先强调话，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咗天然气领域嘅呢种合作规模。土库曼斯坦，我哋知道佢系拥有世界上第四大嘅天然气储存量嘅，而且一直咧系中国管道天然气嘅最大供应国。习近平呢个时候高调佢喺度拉咗中亚嘅能源大国，明显咧就系为咗要弥补因为伊朗目前局势嘅恶化而产生咗呢种能源缺口。我哋见到自从战争爆发以嚟咧，全球嘅呢个油价亦都出现咗持续上涨。而且对于每年进口超过5亿嘅原油嘅中国政府嚟讲，呢、这个无疑就意味住可能每个月将要增加几十亿美元嘅呢一种额外外汇支出。咁我哋见到面对呢种能源供应紧缩，仲有价格飙升嘅双重夹击之下，中共嘅发改委同埋能源局喺最近亦都已经正式证实咗，已经开始去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原油啦，去抑制呢种油价，并且咧保障炼油厂嘅运作。咁佢话抑制油价，但我哋见到中国而家油价一直喺度飙升啊，涨得比较快。另外咧，经济学者指出话，如果伊朗战争持续嘅话，佢中共咧将会被迫加速转向俄罗斯同中亚。但系咧，陆路管道嘅建设咧，大家知道嘅周期好长啊，而且容量亦都有限，喺短期内咧好难完全替代海运嘅呢种方式。如果油价继续喺比较高嘅位置嘅话咧，咁中共嘅呢种出口竞争力就会遭到严重嘅削弱，从而咧会引发经济嘅更加恶化。而喺呢个时候，我哋见到中共非常有意思啊，唔记得仲对台湾喺度搞统治。寻日18号，国台办嘅发言人陈华斌咧就表示话，因为目前中东局势嘅动荡，喺台湾岛内嘅能源面临住断油、面临断气嘅危险，而且话和平统一之后咧，台湾咧呢种能源保障就会更加有保障同埋更加好啦。我哋非常愿意为台湾同胞提供呢种稳定可靠嘅能源资源保障，等台湾同胞过上更加幸福、更加美好嘅生活。但讽刺的是，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他们在释放石油储备，但油价反而在升，他根本压不住。台湾网友就证实他说，本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可能会导致了这种油价上涨，但是在台湾反而暴涨， 佢发生呢种情况，而且咧点解？其实因为涨价喺呢个部分系被政府全部吸收晒、承担晒，咁民众嘅生活完全冇受影响。呢个系台湾网友嘅反馈。佢计咗一下，52号嘅汽油折合人民币只有6.2元，而且咧佢亦都贴上咗加油站嘅相片俾你证实咗。佢嚟到国台办呢条片发咗之后咧，呢个留言区都系大翻车，好多大陆网友咧都喺度讲呢个价格嘅问题啊！人哋都话你哋煤气价格高，台湾确实油价低啊！赖清德当局收买人心已经不择手段啦，反讽一下。仲有台湾嘅朋友话呢、这个92号汽油咧系6.23元人民币，中国大陆各地我今朝去查咗一下吓，你平均都系7.6、7.7。然后海南甚至达到咗8.7，亦都有比其他地方达到8.几噶吓，都非常之高。所以网友话欢迎台湾同胞加油。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咗对伊朗海军目标进行打击嘅影片，呢啲船只据闻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已经全部被消灭。除此之外，美国战争部长 DV0。同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BV1 将军喺今日上昼时分再次召开咗一场新闻发布会。克格塞斯表示，伊朗战争同美国以往喺中东嘅军事行动系唔同嘅。我哋唔可以相信伊朗会按照自己嘅意愿放弃核计划。我哋会结束呢场战争，但目前仲未设定结束冲突嘅具体时间表。另外，克格塞斯仲指出，今日将会对伊朗展开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我们可以见到美军的打击行动是不断升级的，上个礼拜已经出现过几次所谓规模最大，今日再次创下新纪录。他提到美军过去的战绩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击沉了120多艘伊朗海军舰艇，还有11艘伊朗潜艇都全部被摧毁，伊朗水面舰队已经不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除此之外，克格塞斯仲提到，美国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突破伊朗的网络封锁。我们看到这些战争开始之后，伊朗方面已经在全国范围再次断网。就好像去年的9月那样，在今年的1月份伊朗抗议之后所发生的事，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处于比较缺乏网络通讯信号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向伊朗民众以及国内的重要人物传达了相关的政策信息，但他并没有透露出更多的细节。另外，他还特别提到现在正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金的军费开支。他说如果要打击坏人，彻底消灭这些坏人的话，我们是很需要这笔费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消息。另外，我们看到海恩将军在简报中宣布，美国和地区盟友已经正式部署了64架攻击机和阿帕奇直升机，旨在专门执行一项摧毁伊朗攻击无人机舰队的重要任务。美军目前已经开始转向使用这种近距离作战武器，而不是行动初期所一直使用的那种远程防区外武器。另外，海恩将军还明确地指出，已经专门派遣了军官亲自前往中东地区，去深入地寻找并迅速提出可能在目前冲突中应用到的经验教训。而另一方面，看到伊朗啊，在昨日进行的新一波报复行动里面呢，再次动用无人机，不知道是不是导弹不够用呢，定是怎样啊？今次动用无人机锁定在科威特境内最大的炼油厂米纳埃哈迈德炼油厂，攻击呢造成厂区起火，而且现场是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呢没几耐，我们想到科威特的石油公司表示，第二间的炼油厂再次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亦都引发火灾。另外呢，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沙地国防部也都表示，一架无人机坠毁的沙地亚美公司位于盐布港的萨姆雷夫炼油厂。另外，沙地国防部还表示正在评估目前造成的损失。而亚联油的哈布山天然气设施，还有巴布油田因为拦截伊朗的导弹坠落下来的碎片，也都导致了一些事故下造成一些损失。目前呢，还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另外，我看到中东12国的国防部长昨日的时候还有外交部长18号的利雅德紧急举行的会议，随后呢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立即停止攻击。那这些海湾国家表示呢，我们的内心已经接近到极限了，而且伊朗已经打破了所有同这些国家的红线。另外呢，沙地的外长在今日19号是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海湾邻国的话，他军事行动将会是一种选择，沙地将会毫不犹豫地对伊朗发动攻击。 咁同时呢，我哋睇到昨晚18号嘅时候，川普总统系发文向伊朗，亦都系话再次划下咗一个清楚嘅红线。如果伊朗再次袭击卡塔尔嘅液化天然气设施嘅话，美国将会将伊朗最大嘅气田喺地图上彻底抹除。就喺昨日，我哋睇到以色列并唔系已经袭击咗伊朗嘅嗰个全球最大嘅天然气气田啦。但系呢，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讲嘅就系打击咗只系喺当中嘅一小部分。所以如果佢要系再去咁袭击卡塔尔嘅天然气设施嘅话，就将佢彻底消灭吓。另外呢，川普总统仲强调一点，就系佢唔知以色列打击伊朗气田嘅行动，美国冇参与其中吓。之前呢，我哋睇到以色列方面表示话同美国系协调合作嘅，所以外界都以为系美以联合打击嘅结果。川普总统话：，我唔知情。观众朋友认为川普总统到底知唔知情呢？我哋嚟到寻日呢个开始打击能源设施之后。果然今日一大早，布兰特原油嘅期货价格就突破咗每桶$115，寻日呢仲系103左右啦，100几左右下。佢亦都创下咗一星期以嚟嘅一个新高，天然气嘅价格呢亦都飙升咗30%左右。另外我哋睇到今日朝早有个好消息，就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日本发表咗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立即停止佢哋威胁布雷以及无人机同导弹袭击。以及任何其他企图阻止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嘅行动，咁呢个系咪意味住佢哋即将采取一啲实质性嘅行动呢？其实今日咧，我哋都睇到英国等一啲国家咧，已经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参加啲护航行动，或者系相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嘅行动。我哋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系咪会有正式宣布嘅新消息？另外，我哋见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咧，今日系朝早接受福克斯采访嘅时候，爆咗好多料。他说美国呢并没有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跟川普总统昨晚强调的一样。他说美国已经允许伊朗石油继续经由海湾地区输送了，而且美国可能在未来几日内解除对海上伊朗石油的制裁。咦，等阵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说，伊朗不是一直都在制裁什么，为什么在战争的时候突然要解除制裁呢？我们见到贝森特就专门给出来解释，是要用伊朗的石油来打击伊朗。佢话呢，呢啲而家海上嘅伊朗石油大约系有 1.4 亿桶，大概相当于系10日到2星期嘅淡氧一个供应量。呢啲原本呢系伊朗一直要输出嘅石油嚟嘅，而且基本上都会流向中国。所以本质上嚟讲，我哋系喺度用伊朗嘅石油去对付伊朗。但佢跟住落嚟喺10到14日内将油价压低，同时继续推进呢场行动。大家有冇睇出嚟系咪好犀利嘅一招？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呢啲石油本来都系要运去中国㗎，即系你制裁佢会通过影子油轮都好，或者其他嘅方法逃避嘅制裁。但而家呢，等佢顺利淡通过，淡油价一冲到呢啲油一到咗市场之后，淡油价就会压低落嚟。所以呢个亦都系美国想要达到嘅目的。佢话呢，所以我嘅手上其实仲有好多可以操作嘅筹码。除此之外，他说美国可能会再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抑制油价。另外呢，贝森特还透露话，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见到伊朗财政部内部出现了人员叛逃的情况。我们现在清楚知道伊朗领导层在这些银行账户具体在哪里呢？他账户正在被冻结，而且我们会将他们彻底压埋，主要是因为有叛逃出来的人提供消息，我们呢就会将他们凹散埋。他说伊朗政权正在崩溃，人民开始反抗他们。另外呢，他还提到在哈尔克岛，即是我们知道可以说是伊朗的经济命脉，90%的石油出口都是由这个岛道出去的，所以呢就亦都叫做伊朗的石油岛。他说如果你是这个石油工人的话，你肯定不想在这个岛道工作了，所以呢现在所有被逼留在那里的石油工人，我们拭目以待啦，看看他最终是不是会成为美国的资产。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哋见到寻日嘅时候，有反正都有消息，就系话佢话呢个哈尔克岛咧，一直喺度认为可能美军嘅话，下一步就系陆军登陆嘅话，可能就会去占领呢个岛嘅。但另外今日朝早咧，这个就系最关键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发表声明，佢系咁样讲嘅：我哋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嘅回应，仅动用咗我方力量嘅小部分。之所以保持克制的唯一原因是出于对降级请求的尊重。如果我方基础设施再遭遇任何打击，将会以完全不留余地的零克制方式作出回应。 任何一项正式的停战协议都必须要全面涵盖对我方平民设施所造成损害的经济赔偿以及后续的修复问题。这个已经是第 N 次伊朗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外交渠道提出损赔，即是索取赔偿的这个明确要求，强烈且明确地要求美国赔钱。另外路透社呢，我们来到报道说，伊朗昨日不是袭击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吗？结果现在估计可能会导致卡塔尔 17% 的液化天然气产能中断，最长会达到五年的时间。这个直接导致了每年大约有200亿美元的营收损失。请问伊朗，你这个损失是要你赔偿吗？美国打你，你就去打人家。特别有意思。另外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官员现在透露出来的消息，现在伊朗议会正在推动一项法案，要根据这项法案，我们看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用作船舶交通或者能源以及粮食运输的这样一个安全通道的话，它相关国家呢有义务要向伊朗支付通行费和税款。诶，不知伊朗几时才可以清醒，这个伊朗几时才可以清醒它啊？等到美国登陆之后，我看看你还醒不醒得回。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昨日已经宣布了，以色列现在已经改变了策略，将会对所有伊朗官员实施暗杀，而且已经授权了以色列国防军，他对任何伊朗官员找到他的时候，锁定的时候不需要额外批准，即刻就可以将他们消灭。咁所以这个今日有前摩萨德的老兵，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详细揭秘了为什么可以百发百中做到这么精准啊。他说其实是因为伊朗人民主动在这里传递情报，所以以色列才可以做到打一个准一个。所以这种领导先走的模式啊，这个以色列真是没有行的领导先走模式。所以这个在中共官员的心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会形成一个怎样的阴影。结果中共外交部今日就出咗啦。我哋睇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喺今日嘅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示，喺中方一贯反对喺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特别杀害伊朗国家领导人同攻击平民目标嘅行径更加系唔可以接受。所以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被推向不可收拾嘅地步。中共急啦。另外嚟到以色列空军嘅18号亦都喺伊朗嘅北部里海发动咗首次嘅空袭，击中咗多艘伊朗船只，据讲系达到五艘舰艇。喺呢个亦都系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话呢，另外仲有距离德克兰大约260公里嘅叫做港口城市安扎利港发生嘅大爆炸。而呢个市呢系伊朗海军司令部嘅所在地之一。另外我哋睇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话，五角大楼已经完成部署，第31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搭乘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赶赴中东。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消息，而这支部队是具备高度自给自足的登陆突袭能力。是不是真的准备登陆哈尔克岛呢？目前我们来到这一艘的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预计会在一个礼拜左右抵达中东地区。到时美军究竟会不会发动自二战以来罕见的实战夺岛行动，而家已经成为咗全球高度关注嘅焦点。另外我哋睇到专家同前美国官员都表示，陆战队可以占领伊朗石油命脉哈尔克岛，咁样会令美国可以以此作为重启海峡嘅谈判筹码。而就喺寻日，我哋睇到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亦都向川普总统嗌话，佢话睇落伊朗嘅哈尔克岛啦，长仗就打完啦。所以由呢度可以清楚咁睇得出，呢、这个岛屿嘅地位非常之重要。另外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亦都是首次动用的最新型的地面发射导弹，直接远距离精准打击伊朗本土的重要目标。例如美军的行动当中发射了多枚精确打击导弹，还有陆军战术导弹。海恩将军亦都表示，这场由地面部队发动的打击行动正在创造历史，亦都显示地对地武器已经可以有效减少对航母和轰炸机的依赖。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亦都表示，五角大楼近年已经将这些资源转向准备应对好像中共等这些大国的冲突当中。有相关的军事专家分析指出，这一类攻击模式未来可能会应用了整个印太地区的潜在战场，并且对中共的军事规划形成一种非常明确且具有威慑力的战略信号。目前这类移动式导弹系统亦都显示出具备打击港口内军舰的能力，令到地面部队可以有效地协助并分担原本由空军或者海军执行的攻击任务。
下面呢则新闻先俾你两个数字，一个系650万港元，袁松标退休嗰阵一次过嚟走咗香港警队长俸；一个系14年，如果佢被定罪，呢个系最高嘅刑期。一个财务自由、衣食无忧嘅退休高级警司，点解要攞而走险？听完之后，我哋话俾你知答案。伦敦一处公寓深夜灯光突然自动点着，电视机自动打开，窗帘慢慢淡拉埋咁，但系屋入边根本就冇人。呢个系英国军情五处设下嘅陷阱，佢哋嘅远端遥控制造有人喺屋企嘅假象，就系为咗等一班人上钩。目标果然佢哋。嗰晚深夜，门外传咗好大力嘅撞击声，有人倒水，有人猛嘅拍门，仲有人想假冒救护人员破门入屋。英国警方即刻出击，将呢十几个人组成嘅追债小队一网打尽。佢哋喺身上搜出咗假造嘅伦敦警察证，追债小队背后嘅关键人物袁松标随即喺伦敦寓所被捕。袁松标系香港高级警司，退休之后做咗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嘅行政经理。检察官指控袁松标实际系帮港共牵线，喺英国建立影子警察网，秘密嘅监视流亡英国嘅香港人。呢宗中英间谍案今年3月初喺伦敦正式开审。庭审第12日，有几个消息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控方呈堂7000条通讯，将追债小队由接任务策划到找所长叫门，用英国官方的边境系统查地址，整个过程揭露得一干二净。第二，袁松标亲口向英国警方求情，话如果问我爱边度多啲，我爱英国多啲，听落去零舍讽刺。第三，袁松标自爆，他在香港警队退休之后，一次过来走了650万港元的长俸，现在每个月还可以在英国领取4500英镑的退休金。他不缺钱，为什么要帮北京冒这个可能坐监14年的风险呢？这个影子警察网用假警察证，用边境执法人员先入到来系统查住址，用私家侦探长期跟踪，背后是有组织的中共系统性渗透。在顺带提一句，袁松标在澳门读硕士嗰阵，其中一个同班同学就是而家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